曾国藩用静自宫思理自己的思绪，哎，这招行之有效。也慢说曾国藩，咱每个人呢都能学到，不管遇上什么乱事，自己要好好静下来，心平气和地理理思绪，慢慢的心就痛快了。主要呢心里不平衡，想找个平衡，你把平下来不就一切都好了吗？曾国藩想的事是太多太多了，想这想那，心正想着外头有人咳嗽，王经期进来了。曾国藩告诉我呢，休息休息，不要打扰我啊，休息一个时辰就可以。王经期服侍着把被褥铺好了，还没等这脑袋粘到枕头上呢，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，报大帅，以李成典、刘连杰、朱焕章30多位营官要求见大帅。30多人干什么你不知道，都来了，说非得见不可，他们有急事见大帅请示。来事儿了，又来事儿了吧。曾国藩没出去，心里头猜着八九了，让他们稍后片刻净面更衣，把脸洗洗，精神精神，也没吃早点。王经期就问大人，你换什么衣服？拿朝服来。朝服就是官服，平常曾国藩从来不穿，什么时候穿呢？接圣旨的时候顶戴华翎，穿得非常整齐。平时朔望之日，初一十五敬神敬天，穿戴上。会高级客人，穿戴上，平常不穿。曾国藩就保持着一直是朴素的，冬天穿青布棉袍，布面的棉袍，狐毫貂裳，像其他大官摆阔。我是狐狸腿的，狐狸素的，貂皮的，这呢没有，没有啊，平常就是棉袍，外头穿个马甲，底下就是布鞋，全是布的。夏天两种颜色，一种是青布，一种是玄色的，就是这样的衣服，叫人看着平易近人。像这种事他根本不穿朝服，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一反常态更换朝服。哎，朝服麻烦的，天黑挺热，里三层外三层，长袍马褂马蹄袖，大帽子一戴，顶戴花翎，朝珠补褂，叮叮啷啷直响，都准备好了。曾国藩是大步流星来在聚义大厅高台上，虎皮帅衣，王经期搀扶着曾国藩升座帅位。你说他是帅吗？两江总督战乱的时候执掌兵权，所以又叫大帅，因为只管着军队。往这一坐，二目如电往下观看，他一看呢，何止30来个呀，能有40-50全认的曾国荃治下领兵的大将，哪个手里都掌握着兵权呢。这些人一看大帅出来了，李成典带头，卑职等参见大帅，参见大人免。各位将军请坐。是，在两旁全坐下了。大伙一看曾国藩穿得整整齐齐，脸上那个严肃的劲儿，先都紧张了3分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 厅里鸦雀无声。各位，这么早要见本帅，有事儿吗？有事只管明说。什么事儿啊？不，帅，你说我说什么？一个推一个，谁也不敢带头发言。曾国藩在上面看得清清的，说呀，都是自家人，但讲何妨啊？你们来的这么齐，肯定是事先商议好了。谁先说？说吧。最后李成典说话了：“大帅，卑职代表我个人，也是代表众位将军，向大帅进一言。”说的对或者是不对，请大帅见谅。曾国藩对他没好看的，心说李成典呢，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啊！你这小子贪色无度，我早就掌握你的材料，你玩弄了多少良家妇女啊！打进天津你就没敢好好干过。那天我视察你的营房，我推个门一看，你赤身裸体一丝不挂，你那屋里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全都一丝不挂呀，大白天的成何体统。我听说你现在抢女人抢的都红了眼了，现在南京城里没有了，你派出人去到方山，到龙脖子山，到中山，到农家去抢妇女，这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甭问，今天挑头的就是他。曾国藩心里有数，脸上没带出来，做大人物的胸宽似海，似笑似不笑。陈典呐，有话请讲。
是
大帅，卑职们担心最近市面上风言风语，两道上谕也说得清清楚楚，说什么江宁城里嘛，金银堆积如山，货物简直满地都是，铺天盖地，说让查这件事儿。可是我们清清楚楚，我们进了南京城什么都没有啊！您说这查什么？我们不知道大帅您怎么想的，弟兄们心里都没底。要彻底的认真一查，不就乱了套了吗？他没有啊，哪来的金银财宝？大家说是不是呢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没有，他上哪儿查去？所以大帅啊，您给我们交个底，您打算这事儿怎么处置？曾国藩心说，瞪眼说瞎话，你们肥透了都，那圣旨上说的一点都不假呀，那江宁城里的金银财宝真是堆积如山，洪秀全这些年少划来了吗？十好几年呢，攒的这点东西现在荡然无存，哪儿去了？你们领兵带队攻进的南京，你们到里头闲着了吗？光抢，抢了多日子，你们这个当官的都肥死了。哦，叫我给打保票，那套我的话，曾国藩那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。又想变，看着没，来者不善，来了好几十个都是带兵官，一下把他们激怒了，嗷一嗓子就得造反。因此对这种事情要审慎对待。曾国藩仍然是那么从容镇定，说话和风细雨，但是字正腔圆，都听得清清的。陈典呐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说顶什么呢？
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啊，全在大帅您一句话。最好的办法 请大帅给太后给皇上上个折子，就跟他说实话，说那都是讷物之船，根本没有的事儿。哎，江宁城里根本没有许多金银，希望皇上不要再追查此事。大帅，你要说这么话，不就全完了吗？陈典呐，我且问你，如果你是皇上，我这么跟你说，你相信吗？这么大的江宁城，六朝之都啊，户口百万，要说金银堆积如山，可能说的过分，要说一点都没有，谁能相信？就我说，我给皇上上个折子，皇上能相信吗？他那怎么办呢？本来就没有嘛，他不信那是他的事儿，是不是呢？大伙说。旁边又站起一位来，朱焕章说话了。朱焕章是个矮胖子，大帅，我说几句，信不信由他呀。咱就这么说得了，我们哥们大伙在后头没短的议论。皇上真要认真查处，换句话说，从我们腰包里往外掏银子，我头一个我不干，我不干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在上头坐享其成，我们暴打前敌，攻杀战手，死了多少人，我们受了多少伤，我们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，慢说没得着外捞，就得着点儿也是理所应该的。哎，这么大城我们给拿下来了，那么多长毛子让我们给推翻给杀掉了，这不是奇功一件吗？这点银子何必计较呢？请大帅明察。他俩一带头，底下都来劲儿了，一看曾国藩和风细雨的，胆子也大了。大帅，这事儿不能等闲视之啊，那就看您的了。我们跟的是您，跟的是九帅，是不是呢？我们这些年我们图什么呢？不就图升官发财养家全小吗？哎，就是得点外快也不算奇怪，也理所应该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是、啊、曾国藩眯着眼睛理着胡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心里盘算着怎么对付他们。说吧，各抒己见，大家说吧。这朱焕章朱胖子他一看大帅和风细雨，可能我们说这些话他动了心了，趁这阵不说就没这机会了，他仗着胆子舔着肚子过来了。大帅，卑职再说几句，朝廷太糊涂了，没有这么干的，要想叫我们从兜里往外拿钱没门。大帅您别忘了这句话，狗急了还跳墙呢，小鸡儿临死还抖抖着膀子，墨鱼临死还得吐两下墨呢，何况人乎？我不知道别的，我抛家舍业生生死死，我换到的今天想骑着我脖子拉屎啊，没门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啊是啊，我们不是好欺负的。大帅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别把我们逼急了，逼急了这帮哥们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对，哗哗哗哗哗。曾国藩听着心里一动，心说这帮土匪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，就来这套。皇上不在眼前，太后不在眼前，给谁听呢？你看李陈典说话的时候他心里清清楚楚的，在说话这阵儿有五只大船满载着货物和得的战利品往他家乡里运，现在正运着呢。这玩意儿曾国藩一瞪眼睛插就得都吐出来呀、啊，官儿也没了，金银财宝得倒出来，这些年不白干了吗？ 好一好加点罪名还得担责任，脑瓜都得丢了。所以这些带兵的大将睡不着觉，曾国藩听着心里清清楚楚，心说我怎么对付他们呢？既不让他们炸刺儿，还得认真追究此事，起码给他们敲敲警钟，下不为例啊。眯缝着眼睛理着胡听着，让他们各抒己见，有什么你们随便说。或这帮人打开话匣子，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话越多，嗷嗷嗷牢骚满腹。有人就提，大帅，我们这么赤胆忠心，皇上都不放心，我们在底下听说了，朝廷派了个钦差大臣，是个满人，叫傅明二，封他为江宁将军，到这块视察满城。实质什么叫视察满城啊？不光如此啊，先来就查咱们来了，查金银财宝的下落，查一查咱们的军风军纪，换句话说找茬来的，不让他进城，这是咱的天下，说不好了废了他，对，把他废了，不行就造反，反了，大帅你挑头，我们大伙都拥戴你，只要你振臂一呼，暴打前敌是我们哥们的事儿，反了就反了啊。曾国藩一听是越说越离题啊，越说越走板，实在压制不住了，豁然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，住口，发浪，我呀全傻了，威风在哪儿？咱举个例子不恰当，您看那电影电视剧，蒋介石一出现，蒋介石手下那高级将领咪咪儿的，蒋介石脸往下一沉，一不乐意，底下汗都出来，什么样威风在那摆着，份儿在那儿。曾国藩啪一拍桌子，豁然站起，嗷这一嗓子，全没词儿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啊？要造反，要推倒大清的江山。朱焕章，这是你带的头，你这个无君无父的死囚，可杀不可留，来呀，把朱焕章拉出去砍了，站上，捆绑手上来，掐胳膊给你拧住了。大帅，我说的可是为您好啊，您杀吧，您就杀了吧，死在您的刀下我没有含怨，不过大帅你有后悔的时候，拉下，那些一看全傻了，呼啦操全跪下了，大帅刀下留人，大帅开恩呐，大帅朱英官杀不得，大帅开恩呐，刀斧手也没往回回头看着大帅最后的表态，去把九帅请来。回大帅，九帅正在闹病，闹病也得来。时间不大，曾国荃来了，瘦的。曾国荃一看这大厅里杀气腾腾，捆绑手捆着朱焕章，再看大哥在帅台上站着，气得脸上的肉直蹦。大厅里十分严肃，十分紧张。大哥，这怎么了？老九，朱焕章大放厥词，当众蛊惑人心，说什么造反，说什么要推倒大清的江山，无君无父，可杀不可留，你说应该怎么处置？你说。这都是曾国荃的部下，曾国荃看了看，大哥，话既然说到这儿了， 你要生气，你要怪，你怪我，是我挑的头，不怪他们，也不怪朱焕章。大哥，这都是我的主意，我一个人劝你不听，大伙都来劝你，
别说，别说。
大哥呀，难道你一点情面都不讲，非杀不可吗？老九，你叫你哥哥还说点什么？莫非你逼着我死在你的面前不成？
枪！
宝剑拽出，我大哥，那些将官都上来了，七手八脚，把曾国藩的宝剑给夺过去了。大帅，大帅别生气，大帅息怒。哎呀，老九啊，你要逼死你哥呀！哥，您别生气，善保虎体。哥，那就算了，算了。您不答应也就算了，
不要再说了。
文房四宝伺候。大伙不明白，要文房四宝干嘛呀？莫非还要做文章，还要写什么？王经期准备好了笔纸，拿大纸来，大张的纸，把帅案收拾干净，纸往这一铺，再看曾国藩理了理思绪，提起大笔来，思索片刻，把笔一摔，拂袖而起，转身就走了。这事就撂到这儿了，大伙在这傻着看着。一看大帅真走了，屋里的空气有点缓和。曾国荃一挥手，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把换章放了，曾国藩不管了，他说了算了，绳腾解开了，朱换章扶着扶俩腕子，大帅写的什么都上了帅台了，上的写了很简单很通俗的两句话，进一步身败名裂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